马太福音第二大部分讲的是国度的扩展，这部分是从马太福音八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讲述国度扩展的叙述段落是从马太福音八章一节到九章三十八节，它是关于耶稣的神迹和反应的故事，描述不同的人对耶稣神迹的回应。这个段落叙述可以分成十一个片段，涉及到耶稣与不同的人和事，在八章一到四节大马蜂病人，在八章五到十三节千夫长的仆人，在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彼得的岳母，在八章十八至二十七节风暴，在八章二十八至三十四节两个被鬼附的，在九章一到八节一位瘫子，在九章九到十七节税吏和罪人，在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女孩和妇人，在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两个瞎子，在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再次赶鬼，最后在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以描述耶稣的怜悯结束了这一大段落。时间只允许我们对这些耶稣生平事件做一些观察。在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四节，他是大麻风病人痊愈；在八章五到十三节，医治千夫长的仆人；在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医治彼得的岳母；在九章一到八节，医治一位瘫子；在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医治血漏病人；在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医治两个瞎子。这一切都表明他实行了他那胜过疾病的国度能力。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他也使一个死去的姑娘复活，证明他甚至有胜过死亡本身的能力和权柄。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耶稣通过平息风暴证明他掌管大自然的能力。除此之外，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耶稣通过把鬼从两个住在墓地里的人身上赶出去；在九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把鬼从一个哑巴身上赶出去，以此证明他胜过撒旦国度的能力。在九章九到十七节，呼召马太成为门徒，引入了一长段处理耶稣与税吏和罪人在一起的质疑。耶稣呼召马太放弃税吏的生活，开始他的新生活，这个改变一点都不亚于任何的神迹。税吏和罪人的转变是那样的巨大，导致马太马上受到感动，描写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的场面，因为他禁不住要解释他们喜乐的原因。马太除了关注耶稣的能力，也让人注意群众对耶稣能力的反应。简单来说，他们十分吃惊。我们再向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和三十四节、九章八、二十六、三十一和三十三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惊奇通常往往导致他们反对耶稣。一些人就是不信，以此反对耶稣。犹太人的领袖特别是这样，他们公开批评耶稣。一些人惧怕耶稣，就像马太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表明的那样，其他人被吓着或被震惊，就像在马太福音九章三节里的情形一样。偶然的时候人反对耶稣，好像是出于好意，如九章十四节的情形，尽管这人是错误的。有时候人拒绝耶稣，因为他们故意拒绝他们知道是真的事情，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四节表明的那样。令人难过的是，随着耶稣继续侍奉，对他的反对变得越来越明显。
Probably one of the greatest puzzles.
你查看新约圣经时，可能一个最令人困惑的事情，就是在他们亲眼看到那些神迹时，却竟然拒绝基督。圣经说，人们都为耶稣所行的神迹 一次又一次地惊奇万分。当我们思量这个问题，他们怎么会那样做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查考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虽然从上下文中得知他是对撒都该人讲的，但是我认为同样适用于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他们把错误的看法教导给人。人们对于将要来的弥赛亚的期待已经被错误教导所扭曲。我认为我们今天该从中得到极大的教训。那些不按正义分解上帝之道的人，错误地教导人们，在人们中制造的那些错误的期待，而且我认为这正是第一世纪发生在以色列人中的悲剧。他们盼望着弥赛亚来，你可以说只是一个民族的必胜信念。而当耶稣来到时，尽管他在他们中间行了既空前又绝后的奇事，却由于那些领袖们对基督的攻击，不断地诋毁他行的神迹，导致他们最终对耶稣的拒绝。他们丑化耶稣，指控他是靠魔鬼的能力来做这些奇事。最终悲哀的是，尽管人们都看到了这些神迹，经过数十年数代人的错误教训，那些当权者宗教领袖终于使得许多人的心偏离基督。
马太在9章35到38节描述了耶稣对众人的怜悯，以此结束对耶稣大能神迹的这个叙述段落。请看马太在马太福音9章36到38节的叙述，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明白他的百姓不接受他做王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曾经遭受他们许多领袖的苦待，受到他们错误的教导，但他也知道他的神迹在令他们内心软化，使他们愿意来跟从他。所以他教导门徒祈求，求上帝兴起传福音的人和义的领袖，兴起那些把世上的人带进在地上上帝的天国，教导他们怎样做这国义的公民。在看了马太对国度扩展的叙述段落之后，让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10章1节到11章1节的对应讲论段落。这讲论是聚焦在作为君王使节和代表的门徒身上。在这个段落，耶稣回应了他在之前叙述部分结束的地方发出的挑战。耶稣在命令跟从他的人向上帝求兴起传福音的人和领袖之后，通过赋予12门徒能力，命令他们就像他自己一样用言行宣告国度的领导，以此扩展他自己所做的国度侍奉。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10章7到8节看到的那样，耶稣用这些话差遣他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马蜂的捷径，把鬼赶出去。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之前给了他们许多警告，他们效法耶稣的榜样，生活就不会轻松，世人不会善待他们，他们要受苦，他们要受人讥笑，被捕被杀。但是耶稣也应许他们的侍奉要得到他们天父的祝福，最终国度的生命是属于他们的。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9节是怎样向门徒做保证的，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的门徒为了他教导和医治侍奉的缘故，正放弃他们之前的生命，但耶稣向他们保证，他们与作王的耶稣他自己在一起，要得到真正的国度生命。 在此福音书的这第二大部分里，我们看到马太是特别着重在耶稣大能的作为以及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方面，描述了国度的扩展，这为我们自己在当代教会的侍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依靠耶稣的能力做忠心的门徒侍奉他，耶稣也要通过我们建造他的国度，把属天的福分赏赐给我们。